库尔斯克豪岛乌军生路只成一条，中共南部战区海军战斗机失事，50万维吾尔人仍被中共监禁。中共启动对台开战程序，赖清德立法自卫。原中共商人爆，中共残忍迫害法轮功学员。干净世界和 YouTube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3月16日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乌克兰军队正分阶段撤出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维报讲，这个似乎标志着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最大胆行动结束，亦使乌克兰失去了一张大牌。而乌克兰在谈判中的牌本来就为数不多。乌克兰最高峰时占领俄罗斯库尔斯克1300平方公里领土，其中包括苏贾镇。该镇战前人口约5000人，但最近华盛顿战争研究所讲，俄罗斯已重夺了70%被占领土。俄罗斯军方称，乌克兰控制库尔斯克的面积不到200平方公里。国防战略和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说，乌克兰本来谂住用库尔斯克做交换筹码，俄罗斯都知佢嘅策略，所以而家大举反攻库尔斯克。而家西方主要睇紧嘅系乌克兰喺库尔斯克控制嘅范围够唔够大。如果够大，咁对于泽连斯基想收复失地呢个诉求，就未必够筹码同俄罗斯谈判。金融时报报道，乌军士兵卡里亚金接受采访时承认，俄军三面包围苏贾镇，最近行动加剧，他们必须仓皇撤退。他说，我们等一个人带着机枪坐在后面，试图击落上边的无人机，然后我们打开干扰器，做好一个十字架后就出发，最重要的是尽快离开。卡里亚金说，情况越来越差，唯一一条道路已经受到俄军火力攻打，后备道路不单止泥泞，还经常被炮火击中，撤退成功率是50%。遗憾的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幸运脱身，乌克兰士兵必须步行几十公里才能够返回乌克兰。卫报指出，士兵2、3人一组，因为无人机不断攻击，他们要找有遮蔽的道路或者穿过田野，经常步行数英里才能够进入乌克兰。情况是于去年12月起越来越恶化，俄军获得北韩军队帮助，库尔斯克乌军阵地面临的压力变得难以承受。卡里亚金还说，去年12月底库尔斯克的乌军就只剩下唯一一条补给路线，当时一辆乌军军车被俄罗斯无人机击中，在那次之前俄军从未到过那条马路，这个意味着我们在库尔斯克的后勤完蛋。军事分析师科夫曼指，俄军用口袋战术收紧战线，切断主要补给路线，等乌军到极限之后就会溃散。库克曼表示，史书可能会将乌克兰进攻库尔斯克的行动视为一次赌博，这次作战在战术上确实获得了成功，但没有改变战争的整体形势。即使乌军还继续占领库尔斯克剩下的几个村庄，但前线士兵表示，完全撤出可能只是时间问题。而且普京已下令军队在边境附近建立缓冲区，这个表明俄罗斯准备在库尔斯克发动攻击，反攻乌克兰。乌军13日设法在边境附近快速建立防线，以防止俄罗斯在这里向乌克兰东北部推进。最近先离开的库尔斯克的特种作战指挥官谢尔盖表示，俄罗斯军队已经进入乌克兰境内的苏梅地区，目前乌军所有任务都是防御性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五警告说，我们不能够被战争拖延下去，他敦促美国必须对俄罗斯施加压力。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准备快速采取建设性行动。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说， 川普总统同普京其实都好擅长国际谈判。普京当然知道美国要同佢合作先有机会坐上谈判台，倾所谓嘅和平议程。佢想攞尽着数，意思就系喺美国急住推俄乌和平谈判之前，佢一定会尽量争取最大利益。观众朋友，你认为俄罗斯会唔会占领整个库尔斯克地区呢？请参与讨论。如果你认为会嘅，请打 yes； 唔会嘅，请打 no。中共军方罕见公布战机失事坠毁消息。据中共海军微信公众号15号晚间发出嘅消息，当日13:30左右，南部战区海军机关所属一架战斗机在进行训练时失事，坠毁于海南省临高县加来镇附近空地，飞行员跳伞。南部战区海军正在进行事故善后处置，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据社交平台流传的影片显示，失事战机疑似为一架歼-15，飞行员在极低高度跳伞，有附近居民拍到战斗机坠毁过程，机身几乎是垂直插向地面，飞行员跳伞，随后出现猛烈的爆炸起火燃烧，并冒起浓烟。研究人员发现，在中国仍有超过500万维吾尔人被囚禁在监狱或者拘留中心，中共政府扩大了对维吾尔人的镇压。近期根据华盛顿西蒙斯克约特防止种族灭绝中心发出的报告显示，2023年仲有300万维吾尔人遭受强迫劳动，目前新疆监狱的人数可能超过50万，但实际数字可能更高。研究人员利用中共官方文件、卫星图像、生还者证词和最近学术出版物的调查结果得出这个结论。报告说，维吾尔人被强迫劳动，他们的子女被转移到汉族的寄宿学校，镇压范围扩大。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灿说，中共完全无视国际社会的批评，对自己的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推行这些灭绝式政策，已经变成赤裸裸公开化的操作。习近平上台后整肃一个民族之前，首先就对准这些民族的文化精英落手，而当整这些人就会因应他们所信仰的宗教进行打压。国际社会对这件事的关注亦越来越少，令到在中共统治下受苦的民族前景更加甚忧。一些电子监控技术，譬如监控镜头、人工智能数据处理器、步态和语言识别、手机扫描、人面识别检查站和 DNA 采集等，近年来可能已经过时或被更新的方法所取代。另外，自由亚洲电台报道，2017年新疆的阿克苏教育学院有26名维吾尔族教师被中共逮捕，目前仍在监狱服刑。阿克苏教育学院成立于1985年，目前拥有约220名教职员工和3000名学生。一名警员表示，被捕者最初被送往阿克苏监狱，后来被转移到位于新疆北部石河子的兵团总部拘留所。迪里夏提说，根据报告，研究人员发现超过50万维吾尔人被囚禁在监狱和拘留中心，再次向国际社会揭露中共政府针对维吾尔人推行的系统性灭绝政策。他强烈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有效行动，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关闭所有集中营和拘留中心，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囚禁的维吾尔人。现时中共利用新型拘留模式，将集中营内的维吾尔人转入强迫劳动或者正式监狱系统，企图掩饰镇压行动。为了逃避国际追责和减低外交压力，中国编造所谓美丽新疆的大话，试图隐瞒罪行，但今次报告的发出再次揭穿他们所有的谎言。 泰国政府2月底遣返40名走难的维吾尔人回中国。美国宣布对牵涉遣返事件的前任和现任泰国官员施加签证限制。欧洲议会则通过决议谴责泰国，并呼吁在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对泰国施加压力。这样，观众朋友，阿克苏教育学院26名维吾尔族教师已经在监狱8年，他们被判了多少年，我们无法知道，应该怎做才能够令他们获得自由呢？是不是亦需要美国政府对所有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及其家属施加签证限制呢？如果你觉得需要，请打1；不需要，请打2；没用，请打3。中共于3月14号上午在北京举行所谓反分裂国家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国台办主任宋涛致辞时强调，一个中国原则不能肆意挑战。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曾建元指出，反分裂国家法是中共启动对台湾战争的一个程序。而之前一日，台湾总统赖清德召开了台湾国安高层会议，并公开发言表示，中共已是台湾反渗透法所定义境外敌对势力，并推出多项措施反制北京渗透。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表示，台湾由上到下，无论是政府机构、官员、民选代表，甚至整个社会和民众，对中共的威胁看得越来越清楚，所以他们逐渐开始去现在这个方向靠拢，基本上就是将中共视为一个敌对国家，一个敌对阵营的威胁。赖清德说，中共利用民主台湾的自由和多元开放，恰立黑道、媒体、名嘴、政党，甚至现退役军警，在台湾内部进行分化、破坏、颠覆等活动。旅澳学者李元华说，特别对于坚持台湾自由民主、捍卫国家主权的人来说，中共一直都将他们视为境外敌对势力对待，同时亦都不断利用台湾的自由民主环境搞他所谓的统战工作。我觉得台湾最高领导人直接将这件事讲出来，或者针对中共这种敌对态度调整国策，正式应付这些威胁是一件好事。你过去不讲，中共已经这样看你，现在将件事摆上台面，再制定应付措施，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的。据台湾国安局报告，2024年因中共间谍案被起诉人共有64人，是2021年的3倍多。中共更是对台湾军队进行渗透及间谍活动，去年涉及中共间谍案遭起诉的现役及退役军人分别为15人及28人，占中共间谍案比例高达 66%。 曾建元表示，赖清德关于国安的发言并没有去挑战现在中华民国宪法的秩序，中共亦不需要认为这个是对他挑衅，因为这个完全是一种自我防卫措施，并没有要去以军事、政治的方式去破坏两岸长期和平。台湾希望中华民国的宪法秩序能够受到尊重。各位朋友，赖清德将中共列为境外敌对势力，你同不同意这种看法呢？请参与讨论。原中国商人燕先生获得一手资料表明，仅在中国北方某城市的一个监狱，就得知至少有3位法轮功学员被残忍手段迫害离世。燕先生对新唐人表示，他的好友曾是某监狱的严管队队长，从他那里获得的资料显示，在这个监狱中遭受酷刑致残的法轮功学员就有近百人，至少有3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实是当成一场运动来搞，将他几十年来练就的那一套邪恶手段发挥到极致。燕先生讲，法轮功学员钱栋才 囚禁期间先俾佢上刑，然后关禁闭。2006年2月份的某天晚上，领导就指示了要这位严管队队长带几个人晚上两点钟的时候，借用停电期间将前洞材给处理掉，是用电线勒闭的。另外，燕先生还说，有一位黄新博的法轮功学员，他亦是非常坚定，不写认罪书，而且绝食。亦在2006年黄新博去世的时候，内脏都是重伤，两只脚都是肿的，眼睛都没闭上。被迫害离世的第三位法轮功学员叫吕振，他是2009年6月20号晚上，在被他上酷刑的过程中突然走了，这个情景惨不忍睹。据明慧网统计，仅在2024年就获知有164名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离世，而这个只是冰山一角。近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了对中共国安部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揭露中共不单止在国内迫害法轮功学员，而且在海外亦攻击法轮功修炼者。调查报告指出，中共国安部是最早介入迫害法轮功的机构之一，将法轮功视为重点监控和打击目标。核心任务之一是实施对法轮功系统性的迫害。杨桂远博士说，人做事天在睇，三尺头上有神明。古代人对神的敬畏，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很多罪恶。过去传统道德和伦理的约束住人，但共产党为了煽动人和他一起造反，特登将这一套价值观打烂，进行斗争哲学。毛泽东见证那阵仲誓言旦旦话，我们绝不私人政，他们摧毁了人对神的敬畏，结果就是令社会充满了斗争，亦令人性的恶的一面更加放大。观众朋友，你信不信人在做天在看，三尺头上有神明这句话呢？请发表你的观点。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九点钟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